我拿他一点没办法，他也拿我一点没办法。他想，只要他老是这样干下去，就是如此。他有一回站起身来，隔着船舷撒尿，然后抬眼望着星斗，核对他的航向。吊索从他肩上一直钻进水里，看来像一道灵光。鱼和船此刻行动放慢了，哈瓦那的灯火也不大辉煌。他于是明白，海流准是在把他们双方带向东方。如果我就此看不见哈瓦那炫目的灯光，我们一定是到了更东的地方，他想。因为如果这鱼的路线没有改变，我准会好几个钟点看得见灯光，不知今天的棒球大赛结果如何，他想。干这行当有台收音机才美呢。接着他想，老是惦记着这玩意儿，想想你自己干的事情吧，你哪能干蠢事啊。然后他说出声来，但愿男孩在就好了，可以帮帮我，让他见识见识这种光景。谁也不该上了年纪独个儿待着，他想。不过这也是避免不了的，为了保养体力，我一定要记住，趁金枪鱼没坏时就吃。记住了，哪怕你只想吃一点点，也必须在早上吃，记住了，他对自己说。夜间有两条海豚游到小船边来，他听见它们翻腾和喷水的声音，他能辨别出那熊的发出的喧闹的喷水声和那雌的发出的喘息般的喷水声。他们都是好样的，他说，他们嬉耍打闹，相亲相爱，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就像飞鱼一样。跟着他怜悯起这条被他钓住的大鱼来了，他真出色，真奇特，而且有谁知道他年龄多大呢？他想，我从没钓到过这样强大的鱼，也没见过行动这样奇特的鱼。也许他太机灵，不愿跳出水来，他原可以跳出水来，或者来个猛冲把我搞垮。不过也许他曾上钩过好多次，所以知道应该如何搏斗。他哪会知道他的对手只有一个人，而且是个老头。不过他是条多大的鱼啊，如果鱼肉良好，在市场上能卖多大一笔钱呢？他摇起饵来像条雄鱼，拉起吊索来也像雄鱼，搏斗起来一点儿也不惊慌。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打算，还是跟我一样不顾死活。他想起又一回钓上了一对大马林鱼中的一条，雄鱼总是让雌的先吃，那条上了钩的正是雌鱼。他发了狂，惊慌失措而绝望地挣扎着，不久就精疲力尽了。那条雄鱼始终待在他身边，在吊索下窜来窜去，陪着他在水面上一起打转。这雄鱼离吊索好近，老人生怕他会用尾巴把吊索割断。这尾巴像大镰刀般锋利，大小和形状都和大镰刀差不多。老人用鱼钩把雌鱼钩上来，用棍子揍它，握住了那边缘如砂纸似的青剑般的长嘴，连连朝他头顶打去，直打得他的颜色变成和镜子背面的颜色差不多，然后有男孩帮忙把他拖上船来。这当 那雄鱼一直待在船舷边。随后当老人忙着解下吊索，准备好去拿鱼叉时，雄鱼在船边高高的跳到空中，看看雌鱼在哪里，然后钻进深水。它那淡紫色的翅膀实在正是它的胸鳍，大大的张开来，于是它身上所有的淡紫色宽纹都暴露出来。它是美丽的，老人想起，而它始终待在那儿不走。他们这情景是我看到的最伤心的，老人想。男孩也很伤心，因此我们请求这条雌鱼原谅，马上把它宰了。但愿男孩在这就好了，他说出声来，把身子安靠在船头边缘已被磨圆的木板上，通过勒在肩上的吊索感到大鱼的力量，而他正朝着他所选择的方向稳稳地游去。我一旦干下了欺骗他的勾当，他便不得不做出选择了，老人想。他选择的是待在黑暗的深水里，永远地避开一切圈套、罗网和诡计。我选择的是赶到谁也没见到的地方去找他，到世界上没人去过的地方。如今我跟他给拴在一起了，从中午起就是如此，而且我和他都没有人来帮忙。也许我不该当渔夫，他想，然而这正是我生来该干的行当。我一定要记住，天亮后就吃那条金枪鱼。离天亮还有点时候，有什么东西咬住了他背后的一个鱼饵，他听见钓竿啪的折断了，于是那根吊索越过船舷朝外直溜。他摸黑拔出鞘中的刀子，用左肩承担起大鱼所有的拉力，身子朝后靠，把木船舷上的吊索割断，然后把另一根离他最近的吊索也割断了，摸黑把这两个备用的吊索卷的断头接在一起。他用一只手熟练地干着，在牢牢地打结时，一只脚踩住了吊索卷，免得移动。他现在有六卷备用的吊索了，他刚才割断的那两根有鱼饵的吊索各有两卷备用吊索，加上被大鱼咬住鱼饵的那根上的两卷，他们全都接在了一起。等天亮了，他想，我要好歹回到那根把鱼饵放在水下40英寸深处的吊索边，把它也割断了，连接在那些备用吊索卷上。我将丢掉200英寸出色的卡泰罗尼亚吊索，还有吊钩和导线，这些都是能再制备的。万一钓上了别的鱼，把这条大鱼倒搞丢了，那该去找什么鱼来代替呢？我不知道刚才咬饵的是什么鱼，很可能是条大马林鱼，或者剑鱼，或者鲨鱼。我根本来不及琢磨，我不得不赶快把它摆脱掉。他说出声来，但愿那男孩在就好了。可是男孩并不在这里，他想，你只有你自己一个人，你还是好歹回到最末的那根吊索边，不管天黑不黑，把它割断了，系上那两卷备用吊索。他就这样做了，摸黑干得很困难。有一回那条大鱼先动了一下，把它拖倒在地，脸朝下，眼睛下给划了一道口子，鲜血从他脸颊上淌下来，但还没流到下巴上就凝固干掉。于是他挪动身子回到船头，靠在木船舷上休息。他拉好麻袋， 把吊索小心地挪到肩上另一个地方，用肩膀把它固定住，握住了小心地试试那鱼拉拽的分量，然后伸手到水里测度小船航行的速度。不知道这鱼为什么刚才突然摇晃了一下，他想，感情是吊索在他高高隆起的脊背上滑动了一下，他的脊背当然痛得及不上我的。然而不管他力气多大，总不能永远拖着这条小帆船跑吧。眼下凡是会惹出乱子来的东西都除掉了，我却还有好多备用的吊索，一个人还能有什么要求呢？鱼啊，他轻轻地说出声来，我要跟你奉陪到死。依我看，他也要跟我奉陪到死的，老人想。于是他等待着天明。眼下正当破晓前的时分，天气很冷，他把身子紧贴着木船舷来取暖。他能熬多久，我也能熬多久，他想。天色微明中，吊索伸展着朝下通到水中，小船平稳地移动着，初升的太阳一露边，阳光直射在老人的右肩上。他在朝北走啊，老人说，海流会把我们远远地向东方送去，他想，但愿他会随着海流拐弯，这样可以说明他越来越疲乏了。等太阳升得更高了，老人发觉这鱼并不越来越疲乏，只有一个有力的征兆，吊索的斜度说明它正在较浅的地方游着。这不一定表示它会跃出水来，但它也许会这样。天主啊，叫它跳跃吧，老人说，我的吊索够长，可以对付它。也许我把吊索稍微拉紧一点，让他觉得痛，他就会跳跃起来，他想。既然是白天了，就让他跳跃吧，这样他会把沿着背脊的那些液囊装满了空气，就没法沉到海底去死了。他动手拉紧吊索，可是自从钓上这条鱼以来，吊索已经绷紧到快要崩断的地步，他就向后仰着身子来拉，感到他硬邦邦的，就知道没法拉得更紧了。我千万不能猛地一拉，他想，每猛拉一次会把钓钩划出的口子弄得更宽些，等他当真跳跃起来，他也许就会把钓钩甩掉。反正太阳出了，我觉得好过些，这一回我不用盯着太阳看了。吊索上沾着黄色的海藻，但老人知道这只会给鱼增加一些拉力，所以很高兴。正是这种黄色的果囊马尾藻在夜间发出那么强的灵光。鱼啊，他说，我爱你，非常尊敬你，不过今天我得把你杀死。但愿如此，他想。一只小鸟从北方朝小帆船飞来，那是只鸣禽，在水面上飞得很低，老人看出它非常疲乏了。鸟儿飞到船梢上，在那儿歇了一口气，然后就绕着老人的头飞了一圈，落在那根吊索上，在那儿他觉得比较舒服。你多大了？老人问那鸟。你这是第一次出门吧？他说话的时候，鸟望着他。 他太疲乏了，竟没有细看着吊索，就用小巧的双脚紧抓住了吊索，在上面摇啊晃的。这吊索很稳当，老人对他说，太稳当了，夜里风息全无，你怎么会这样疲乏呀？鸟都怎么了？
因为有些老鹰，
他想，飞到海上来追捕他们。但是这话他没跟这鸟说，反正他也听不懂他的话，而且很快就会知道老鹰的厉害。好好休息吧，小鸟，他说，然后飞到空中去碰碰运气，像什么人或者鸟或者鱼那样。他靠说话来鼓劲儿，因为他的背脊在夜里变得僵直，眼下真痛得厉害。乐意的话就住在我家吧，鸟，他说，很抱歉，我不能趁眼下刮起小风的当儿，彻底翻来把你带回去，可是我总算有个朋友在一起了。就在这当儿，那鱼抖得一歪，把老人拖倒在船头上，要不是他撑住了身子放出一段吊索，早把他拖到海里去了。吊索猛地一抽时，鸟飞走了，老人竟没有看到他飞走。他用右手小心地摸摸吊索，发现手上正在淌血。这么说，这鱼给什么东西弄伤了？他说出声来，把吊索往回拉，看能不能叫鱼转回来。但是拉到快要崩断的时候，他就握稳了吊索，身子朝后倒，来抵消吊索上的那股拉力。你现在觉得痛了吧，鱼？他说，老实说，我也是如此啊。他掉头寻找那只小鸟，因为很得意有它来作伴，可鸟飞走了。
你没有待多久啊，
老人想，但是你去的地方风浪较大，要飞到岸上才平安。
我怎么会让那鱼猛地一拉划破了手呢？
我一定是越来越笨喽，要不也许是因为只顾望着那只鸟，想着他的事儿。现在我要关心自己的活，过后得把那金枪鱼吃下，这样才不知没力气。但愿男孩在这儿，我手边有点盐，他说出声来。他把沉甸甸的吊索挪到左肩上，小心地跪下，在海水里洗手，把手在水里浸了一分多钟，注视着血液在水中飘开去。而那平稳的流着的海水随着船的移动在他手上拍打着。他游得慢多了，他说。老人巴不得把手在这盐水中多浸一会儿，可是害怕那鱼又抖得一歪，于是站起身，打点起精神，举起那只手朝着太阳，只不过被吊索勒了一下，割破了皮肉而已。然而这正是手上最得用的地方，他知道需要这双手来把这桩事干到底，不喜欢还没动手就让手给割破。
现在等手晒干了，他说，我该吃小金枪鱼了，我可以用鱼钩把它勾过来，在这儿舒舒服服的吃。
他跪下来，用鱼钩在船梢下找到了那条金枪鱼，小心不让他碰着那几卷吊索，把它勾到自己身边来。他又用左肩跨住了吊索，把左手和胳膊撑在坐板上，从鱼钩上取下金枪鱼，再把鱼钩
放回原处。他把一息压在鱼身上，从他的脖颈竖割到尾部，割下一条条深红色的鱼肉。这些肉条的断面是楔形的，他从脊骨边开始割，直割到肚子边。他割下了六条，把它们摊在船头的木板上，在裤子上擦擦刀子，拎起鱼尾巴，把鱼骨扔在海里。我想我是吃不下一整条的，他说，用刀子把一条鱼肉一切为二。他感到那吊索一直紧拉着，弄得他的左手抽起筋来。这左手紧紧握住了粗吊索，他厌恶地朝他看着。这算什么手啊，他说，随你去抽筋吧，变成一只鸡爪吧，对你可不会有好处。快点儿，他想，望着斜向黑暗的深水里的吊索，快把它吃了，会使手有力气的，不能怪这只手不好，因为你跟这鱼已经打了好几个钟点的交道了。不过你是能跟它周旋到底的，马上把这小金枪鱼吃了。他拿起半条鱼肉放在嘴里慢慢的咀嚼，倒并不难吃。好好咀嚼，他想，把汁液都咽下去，如果加上一点酸橙或者柠檬或者盐，味道可不会坏。感觉怎么样，手啊？他问那只抽筋的手，他僵直的几乎跟死尸一般。我要为了你再吃一点儿。他吃着那条他切成两段的鱼肉的另外一半，他细细的咀嚼，然后把鱼皮吐出来。觉得怎么样，手啊？要不还不到时候，说不上来。他拿起一整条鱼肉咀嚼起来。这是条壮实而血气旺盛的鱼，他说，我运气好捉到了它，而不是条奇丘。奇丘太甜了，这鱼简直一点也不甜，元气还都保存着。然而最有道理的还是得讲究实际，他想，但愿我有点盐，我还不知道太阳会不会把剩下的鱼肉给晒坏或者晒干，所以最好把它们都吃了，尽管我并不饿。那鱼现在又平稳又安静，我把这些鱼肉统统吃了，就有所准备了。耐心点吧，手啊，他说，我这样吃东西是为了你呀。我盼望也能喂那条大鱼，他想，他是我的兄弟，可是我不得不把他弄死，而且得保持精力来这样做。他认真的慢慢把那些楔形的鱼肉条全都吃了。他直起腰来，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行了，他说，你可以放掉吊索了。手啊，我要单单用右臂来对付他，直到你不再胡闹。他把左脚踩住刚才用左手攥着的粗吊索，身子朝后倒，用背部来承受那股拉力。天主帮帮我，让这抽筋快好吧，他说，因为我不知道这条鱼它还要怎么着。